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集合网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六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好，大卫老师来继续我们的潜水重炮舰的节目。我们上一期讲了一战的一半啊，一战的那个
刚开始进入战场，从开始的拉垮到之后的更加拉垮，
是稀里糊涂的这个在各种烂仗的边缘疯狂炮击。
那不是边缘，它本身就是烂仗，
它本身就是烂仗的、
对，就是我是说嘛，在烂仗的战场的边缘吧。
哎、
疯狂开火的这个小船大炮啊，然后我们继续在一战过程中他们的快乐冒险。
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包括印度洋啊、地中海的这个作战呢，已经上期我们都讲完了。其实这一期主要就是讲最重要的英国潜水重炮舰，实际上莫名其妙的，他原来没想到最后自己的主要战场就
在
北海，
是的，
就是跟这个占据了比利时人的这个港口的德国人进行了这个拉锯战。那么1915年底呢，就是说德军通过增设新单王炮台，他压制住了这个英国的12寸以十二寸重炮舰为主力的这个炮击力量的锋芒。那么当时呢，弗兰德尔地区的这个德国海军的指挥官就是施罗德将军，他12月5号，是1915年底啊，12月5号提交了一个报告，吹嘘说英国的潜水重炮舰呢，应该不会再来我们这里逼近轰击了，
因为我们那个是吧，
我们的暗防火炮，我暗防火炮这个威力巨大，是吧？
威力巨大，
这个足以震撼对方。
是，
就是说他们只能防住水雷和潜艇雷击，但是防不住我们的炮弹。
嚯，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德国人呢也更多的主动出击，尤其是在1915年到1916年的新年之交这段时间呢，他们频繁的取道北海空袭伦敦。然后呢，培根将军呢，就是虽然就是说我是一个海上老巨魔，是吧？但是这个对于空中我也是有想法的。那么他命令除了一艘沃尔夫将军以外，其他所有隶属于我这个杜弗尔巡逻舰队的大小潜水重炮舰都集中到泰晤士河口。
哦，
德国飞艇来的时候呢，有小舰呢，小型的重炮舰打开探照灯罩住这个飞艇，大型舰。用最大仰角发射12英寸炮弹，
我他
击落击毁德军的飞艇，
舰炮打飞
就是
打飞艇啊，
12寸炮打飞艇，
12寸炮发射流线弹，对，
哦，就是打出其实是一个，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后来实战证明呢，这一点都不现实，
那是
啊，吓死我了，
因为那个这种主炮它缺乏高射火控装置，然后飞艇呢飞得比它预想的还要快
啊。
根本没法打中，而且呢就是说实际上德国人也学聪明，他的飞艇飞都很高
啊，
对，你还是得靠战斗机去追
逐。你说这要打下来了，我可真是不知道说啥。
行，
对，
人家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
就
100公斤战斗部旁边就
炸裂，
是吧？对对对，
我他妈裂开吧
啊，当场就裂开了。
但是其实最要命的还是要解决比利时沿岸和内陆的这个三处基地，
嗯，
对吧？然后培根将军呢，在1916年1月呢，他又酝酿了3个作战计划。这个人呢，他每天工作17个小时。
好家伙，
对，就是夜以继日的想方设法怎么把德国人从这个比利时的港口给轰出去。
哦，不列颠的吉尔人斯基啊，
对，我突然就开始忠诚了，是吧？
啊，对对对，啊，
这个类比可以啊。
啊，
那么他有3个作战计划，第一个呢就是直接派兵啊，就是我们把潜水中包舰冲到这个泽布吕克去。把它冲到这个防波堤下头，然后派步兵去登陆，然后让工兵呢和潜水中包舰合作，把布鲁日运河的闸门炸掉。
哦，
第二个方案就是用阻塞船啊，把奥斯坦德港的出入口给堵住。
哦，
就是派船把它沉在那个地方，
顶在那儿，
给你给堵着。第三呢，就是派10000人登陆部队，强袭这个奥斯坦德，把这个提尔皮斯炮台夺取下来。你不是牛逼吗？
啊，
炮台不是牛逼吗？
哦，直接把你撬了。
就是说我直接把你拿下来，然后配合陆军从西边来的这个陆军的会师，
哦，
夺取。
天才般的作战计划，嗯，
对，
都够有胆的。
是啊，
那最后评估下来呢，就是第一个计划，大家觉得都觉得他有病
啊，
就是说那个，因为当时这需要高超的淹没技术
是
和配合，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你在靠近防波堤之前你就会被
干烂
筛子。
对，
第二个计划呢陆军不同意
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夺取这个奥斯坦德这个港口以后啊，我们自己用做自己的军港，如果你把它堵了或者是
我们用不了，
不明智，
嗯
啊，然后德军打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嘛。
是，
最后呢就是陆海军决定联合执行第三个计划，
嗯，
就是说用6艘大型潜水中包舰和3艘小型潜水中包舰，然后一边进行炮击，一边运载部队和火炮冲到岸上，岸边充当这个登陆舰，然后呢还征用90多艘拖网渔船来运送这个主力登陆部队。但是这个计划紧锣密鼓的进行的时候，德国人出手了
啊，
就是
德国人想的比他们快一点。
对，传来了新的消息，德国人在泽布吕克建了新的炮台。
哦，
就是炮台的名字可以听出来啊，越来越升级。第一个炮台叫兴登堡，第二个炮台叫提尔皮茨，第三个炮台叫威廉二世皇帝。
好家伙，
直接叫皇帝万岁。
行，以皇帝陛下之名。好，
然后他设置的炮越来越大，设置了4门12英寸的岸防炮，射程达到37500米。
你好啊朋友。
对，你好啊朋友。是吧，英国人直接放弃了进攻奥斯坦德打算。
拉倒拉倒拉倒，
再见
再见，
再见，在您妈的见。
行，
是吧？是，对，然后呢就是最后这个时候呢，他们腾出手来把这个手里的这些武器啊做了一下调配。
好，
就是内伊元帅这艘装载着德国忠诚德国主机的这个炮舰终于完成了彻底完成了他的大炮的历史使命。那他1月份呢参加了最后一次炮击行动，然后就是他然后被拖到泰恩河的这个埃尔维斯克的船厂，把自己的主炮塔给贡献出来了，
拆下来了。嗯，
对，就是加顿男爵为拉克纳罗斯做最后一次贡献，是吧？
是，嗯，
对，
行吧。
那他炮塔被运到贝尔法斯特，放在那个恐怖号正在
建
造的恐怖号上。
嗯，
然后他返回普斯茅斯以后呢，他还可以发挥余热，
嗯，
就是说给你安了一个单装的9.2英寸的炮塔。
哦，
这个炮塔哪来的呢？是从又是捡破烂。
嗯，
就是从已经老旧过时的这个防护巡洋舰可怖号，
哎，
Terrible， 从它上面拆了一个，
就是二手船，二手，
对，二手船，二手，炮越来越小，
嚯，哎，那
然后还有加了4门6英寸的副炮，
嗯，
归队，但是归队以后呢，发现我操，这个机械性能太差了，
啊，
就是这个引擎继续保持忠诚
啊，
所以他没办法，他就再次的退出一线，
哦，
又回去，然后把这个主炮拆下来，
又拆了，
然后陆军拿走了，
哈，
陆军拿到法国战场，去供陆军供步兵使用，然后他又加了2门这个6寸的火炮，
哦，
所以他最后变成了一艘
6寸炮，
只有6寸炮的那个潜水小炮舰，
哦，
对，
小舰小炮，
那么他后来发挥了一个很有趣的作用，就是当时呢，就是英德国人的德国人还是在不断的袭击这个英国的东南沿海。
嗯，
2017年2月到3月呢，就是德国的这个雷击舰就是驱逐舰，
嗯，
不停的袭击位于英国东南部的这个港口，
哦，
尤其是一个商船的锚地叫唐斯。
嗯，
培根将军说：“操，说那你发挥余热吧，
嗯，
请你去担任这个锚地的防卫舰。”
啊，
然后他就在这北端救波，没想到他在这个岗位上干的比自己
本职
当潜水中包舰的时候更出色
啊！
对，因为他的水下防御力非常强，
嗯，
他不怕德国人的潜艇的雷击，
哎，
但是他的而且他的没有大炮了以后啊，他安装这些6英寸的火炮非常适合歼灭驱逐舰，
打小船，
而且他的防空火力也很强，
嗯。
那么2017年4月呢，就是有6架德国的水上飞机曾经对他进行过雷击，
哦，
那么有一架有一条鱼雷呢扎进这个淤泥里头。没有打中他，那么过了八天呢，他又拿自己的6英寸炮打退了前来炮击的德国驱逐舰。
多火！
对，然后德国人后来就收敛了，说知道这里有
啊，有驻防了，
这里有硬骨头，这里有一个神秘力量，然后以后就不太再派这个雷击舰来骚扰了
啊。事实证明，就只要不用引擎，它还是可以的。
是，只要不动，我
后来然后还担任这里的防空，
嗯，
就是对抗德军的飞机和飞艇。
嗯。
那么一直到这个1918年12月，就是已经停战以后，他才被拖走，那一直在这里驻防。那么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两艘这个俄瑞波斯级的这个潜水中包舰也在紧锣密鼓的建造。那么他们经过特化，就他们的炮架呢，其实经过改装了。他们15吨炮的这个射程可以达到27400米。
嗯。
那么1916年7月呢，恐怖号先进入现役。终于就是皇家海军有了炮够大、航速够快、也够稳定的新式的这个潜水中包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船看起来就比较像船，
比较奇
怪，这个船看起来是个船，嗯，
至少有个船型，
对，比那个上一集我们谈到几个筏子要强很多，
是，
嗯，
对，
嗯，
但是呢，就是1916年内呢，其实它的就是这个俄瑞波斯和恐怖的这个出战的机会呢很少，
嗯，
非常少，因为呢，1916年的冬季非常寒冷，
嗯，
气候也非常恶劣。所以呢，在9月24号之后啊，在这最后进行了一次炮击之后呢，大概有6个半月没有对这个比利时沿岸德军进行炮击，因为天气呢非常恶劣，
歇了半年。
对，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大部分的这个交战是德国人派雷击舰跨过多佛尔海峡出击这个英国东南沿海，然后多佛尔巡逻舰队主要是派驱逐舰去迎击。
啊，
要两边一直硬怼，
把他们撵走。
对，就怼到
德国人来，然后
怼到2017年4月底、
啊，
一直怼到这个时候。因为沿岸炮击在这种天气环境和这种海况下是
不太现实
的，
是，
尤其是那个冬天特别特殊。在休整期间哈，就是培根将军呢还是不停的酝酿，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工作狂又来了。
对，
嗯，
两种大型潜水中包舰怎么打？
横竖要把那个比利时，
横竖要把比利时的这个港口呢
拿下。
至少得让德国人不能好好的用它，
近乎执念了，就是，
对，
嗯，
然后当然这个时间呢，这段时期就是部队也对他产生了一些怨言，因为前面也说过他自己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他要求别人跟他保持一样的工作效率，
那领导加班你不
能
先走，
他不在军舰上就在办公室里睡，他从来不回家，基本上
啊，
对，然后高强度的巡逻、高强度巡防，让大家就是疲于奔命，
就底下人受不了了，
对，然后但是他还是想就是说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把这个比利时沿岸的这港口压制住，
嗯，
那么为此呢，他还是决定要炮击这个泽布吕克运河的这个布鲁日运河的这个闸门，
嗯，
因为德军的暗防火炮已经迭代到很难对抗的地步了，那么只好呢以3艘15英寸的这个炮的这个潜水中包舰进行作为主力进行炮击，
嗯，
而装12寸炮呢基本上现在最新的炮弹出来之前，我们只能让他担任官僚，
嗯，
或者让他担任一个参考物，嗯，
辅助炮击舰，嗯，
对。那么他也可以作为这个强袭兵器去登陆比利时北部的这个沿海，
啊，登陆舰，啊，
对，与这个从伊佩尔出发的这个陆军合作，打击这个德军侧翼。布鲁日运河呢，它其实有2道闸门， 你要想让运河彻底丧失通航能力，你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那么这个闸门很小，它大概长度是27.5米，高度是9米，而且从海面上呢，你不能目测到这个运河的闸门。那么考虑到德军炮台的威胁呢，我们即便在有烟雾的情况下，我15英寸的炮型的这个重炮舰只能从2万米距离炮击。
嗯，
那么根据他的计算，那这么远距离精确命中这么小的目标呢，就算有飞机观测，也每打63发炮弹我才能命中一发。
哦，
就是效率很低，就是说三艘船必须打出250发，
好家伙，
才有胜算。而且最要命的是，日德兰海战之后，皇家海军极度缺乏15英寸的炮弹。
哦，还有后勤问题。
对，还有后勤问题，这已经就是极限了。九十分钟的打完250发炮弹，其实对这三艘船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对观测机而言呢，
这是个事儿，
这是个
很严重的事儿。
但是除非天气非常好，否则的话无法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攻击这个运河闸门，最大的阻碍就是新的这个威廉二世皇帝炮台，
嗯，
对吧？那么其实十五英寸的潜水中炮舰呢，能够在37500米左右的距离呢，用烟雾来掩护自己，但这个时候射击精度也会大为降低。其实当时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增派战斗机。首先呢，就是第一呢，用处是把德军炮台的观测气球拔掉，这样可以让德国人打不准。第二呢，就是说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观测机不被德国人骚扰。
嗯，
是的，
对。然后这次协同炮击呢，就是在1917年的3月25号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因为天气呢特别的恶劣，然后到5月11号呢才好转。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凌晨的时候啊，英国人升起烟幕，那么他自己培根中将坐镇这个恐怖号，然后恐怖号拖着索尔特元帅号，就是拖着那个发动机很糟糕的那个，
他至少能用的那个。
对，然后俄瑞波斯呢拖着约翰莫尔爵士，这几艘大舰呢带着两艘 M24 和 M26。带两艘小舰加上其余舰艇，一共41艘，去执行这次这个
浩浩荡
炮击活动，炮击作战。然后呢，就是说
炮击活动，
对。大概凌晨大概4:03的时候，他们英国人升起烟雾，就开始射击。然后呢，就是恐怖和苏尔特他们是炮击南边的这个闸门的，然后俄瑞波斯呢，他主要是用来攻击这个北侧的这个闸门。然后就是德国人遭受一次炮火洗礼，就每20秒。就会有
一轮
巨大炮弹向你飞来，
是
这种感觉。那么15英寸的炮弹呢，在这个距离，当时后来战报表示显示呢，它在天上飞54秒，才会落到这个德国人头上。
哦，
对，
得飞一分钟。
对，然后这个协同作战被证明非常的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的炮台虽然炮很大，但它的观测气球呢，一开始就被英国的战斗机给摧毁了。然后呢，英国人的烟幕非常有效，所以德国人呢打了4轮，发现没什么效果，
不打了，
就不打了，
啊，
就喝茶去了，就，然后
反正也打不着。
对，然后德国人呢也在自己的这个港口里面，就是要掩护这个闸门嘛，升起了烟雾，但是因为太手忙脚乱，放的位置不对，
没遮住，
烟全飘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运河的闸门一直暴露在这个地方，然后英国人的观察机因为虽然没有油，但是也在空中奋力的坚持飞行，就是为这个军舰提供这个弹着点的这个修正。那么但是事后呢，拍回来照片还是让英国人非常失望，就是说因为现场的观测机的那个压力太大，所以他的观测的报告啊并不准确。那么打出175发炮弹，但是有21枚落在了闸门附近45米的地方，但是没有一枚命中，
散步不错，但是没打着，
没打着，对，只是打到了一个泵房，炸死了3个德国兵，
好吧，
对，
全部战果了，
对，
哎呀，
哎呦，
雷声大有点小，
雷声大有点小，
嗯，
那么，但是培根将军还有一个杀手锏，
嗯，
就是如果我们靠炮击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就上人，
抵近冲击，
哦，他在1916年底就抛出了一个更疯狂的登陆方案，
嗯，
就是。当时呢，比利时的一个城市就是尼乌伯特以东，当时英国和加拿大、南非、澳新军团他们有地面部队，那么跟德军对峙，为了支援这些协约国军队，培根将军决定用潜水中炮舰推送，在海面上推送突击浮桥， 把浮桥架在岸上，然后直接在德军的北翼的后方插入步兵部队，
推送突击浮桥。
对，这个浮桥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配图啊，
哦、
这里面有那个，后面有
一
张图。嗯，对，
好家伙，
这个浮桥是培根主持设计的。
哦，
对，这个突击浮桥长度大概有164.5米，
好家伙，
然后宽度大概9.14米，
哇，
自重2500吨。它是用来适配什么呢？适配克莱伍勋爵级的潜水重炮舰的舰首。
哦，
两艘重炮舰中间加一艘浮桥。
哦，等于说是把它推过去。
推过去，就是等于两艘舰中间凸出来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条。
哦，
这个条上面可以行驶坦克、汽车，
装载各种装备，
可以运送大炮、人员。
潜水连环马，
对，就是拐子马
啊，
对。
上面是人是吗？
上面
人
和
装备，
人装在重炮舰上，然后抵到岸边以后，大家从这个桥上，
因为它吃水非常浅，所以冲到那个岸边之后，这些装备啊、车辆啊、人啊就能抢滩。
对，它从舰首起算的，凸出来部分有152米。
哦，
然后强袭的时候，就两艘重炮舰推一座浮桥，桥头冲到海岸上，然后登陆部队呢，通过木质的斜梯啊，从军舰上面呢下到浮桥，跑步过桥上岸。那先还有机械化部队的支援，那么每两艘重炮舰呢运送一个旅的陆战兵力以及3辆坦克。
哇，真
两辆是雄性啊，一辆是雌性。
哦，真是什么天才般的想法。
还有4门13磅的野战炮，2门4.5寸榴弹炮和炮架拖曳的设备。
对，
这人他妈
牲口
不是。然后那个你想想看，潜水重炮舰你拉着这么多装备到了浅滩，然后你还可以
炮击，
你还
可
以支援敌近射击，你还可以打他。对，
我靠。
嗯，
然后它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19辆跨斗摩托，19辆3蹦子
啊，
还有8辆摩托车，2辆救护车
啊，
3座浮桥，6艘潜水重炮舰，一共运一个师13750人，就是超有病系列，就是、
这高级。
但其实这是一个抢滩登陆的一个，就是说非常超前的一个想法，就是利用
思路非常牛逼，
利用特种装备来实现、这个。
二然看到了比较。合理的这个物件，
他还为坦克运载了，就专门用于登上那个德军工事防波堤的那个焊桥。
对，
哦，
机动式焊
桥，不要忘了是一战那个坦克是那个型的。
这是100年前的故事，
一百年前
不是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
发生在100年前的奇怪的事情。对，
上帝。
然后就是他计划呢，大家计划在1917年和陆军合作发起这个进攻，然后他这个浮桥呢16年底就设计完了，然后2017年呢在查塔姆船厂造完一个样桥，然后同时呢把克莱伍勋爵和约翰莫尔爵士这两艘船呢放到南安普顿，把它这两艘船挂在这个浮桥上面。那么测试结果显示运作非常良好。
嚯，
那海军赶紧，
真的行，
海军赶紧说发单，买，
能干，
就定了这两艘。
寻思行啊，俺寻思能行啊，
到这儿彻底进入绿皮线了是吧？
对，彻底挂了。
嗯，
然后2017年7月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个12寸的重炮舰都集中在泰晤士河西南端，
嗯，
把这个就是浮桥啊挂装在这个上面
啊，
他们准备登陆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也是一个比利时的沿海城市，叫米德尔凯尔克，准备在这个海岸。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上的三个箭头呢，表示的是它三座浮桥的登陆点、
突击方向啊。
对，就是克莱伍勋爵和约翰莫尔爵士，他们是用于中路突击。在米尔德凯尔克，那么乌尔夫将军和克劳福德将军呢东路在那个奥斯坦德和米德尔凯尔克之间的海岸，那么西路是鲁伯特亲王和尤金亲王。
大卫老师讲这段的时候，那个就仿佛化身培根中将本人，又手指着这个登陆图，
就跳上了这个跳上作战桌，
就给我往这儿怼。
对
啊，
然后呢就是他们6艘船在7月的最后2周呢，就利用浓雾天气或者夜间进行突击的这个训练，就是为了防止德国人的侦察机或者飞艇发现你这个行动。然后他登陆部队和装备其实是放在敦刻尔克在那边上舰，然后再实行突击的。那么这个行动呢就被称为竞技行动，就 Operation Hush， 就是不许说谎，不许说。那在培根的他们这些人嘴里被称为大登陆。
是大登陆，
是的，
这真是大登陆，
很大操作，这是
大登陆战。说只要内陆战场的这个协约军能够挺进16公里，我们就把登陆部队装上船，然后3天里面发起冲击。然后呢就是压制德军炮台就交给那个3艘没有经过改装的15寸炮的重炮舰。那么这一场就是战役呢 陆军的指挥官也坐在重炮舰上面临场调度，
哦，
坐在 M25 上面。那么这一场仗还要用到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 MK1 18英寸舰炮
啊，那个之前说457那炮。
对，
哎，
这个也是就是费舍尔的那个
杰作
波罗的海强袭计划的一个遗产，
嗯，
就是原本就是这个暴怒号的主炮。那么2015年3月呢，他以这个15英寸 B 式火炮的这个假名开始研发，
嗯，
然后也是艾尔斯维克这个公司。
嗯，
那么他要求呢，1916年完成两门火炮，还有一门背炮，要造三门，还要造两座单装炮塔。那么他每一根这个火炮就要相对来说，它每一根炮身就重149吨，
嗯，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就是15寸火炮，它单根重是100吨，
哦，
这个18寸炮单根重149，然后身管长度是40倍径，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27400米。那么2016年呢，就是9月份呢，它已经把这个第一门18英寸的这个样炮啊造出来了。那么它最大仰角呢达到30度，每分钟呢只能发射1枚炮弹，
我靠！
然后它的这个炮塔也很有意思，就是说重达到839吨，
839吨。
对，而且它的那个很有意思，它跟十五寸炮塔是有互换性的，就跟之前也提到，就是为了防止暴怒的舰体承受不了这个大炮，
所以是可替换的，
可以替换的。然后2017年3月呢，两座炮塔和火炮呢都运到这个泰恩河西岸的这个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其中呢就是说 A 炮塔安装的是2号炮。外炮塔安装的是1号炮。那么这个时候暴怒呢已经快完成了，但是当时费舍尔离开以后，这个波罗的海强袭计划就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
嗯，
那么大型轻巡洋舰这个特型军舰就是重要性一落千丈，那么海军里面也有声音说我们要把这些军舰拿来做其他用途。
嗯，
一通争执之后呢，最后决定把它改装为水上飞机母舰，但是这种水上飞机母舰要能起飞固定翼飞机。所以它的 A 炮塔就是前面那个炮塔的没有安装，架设了一个飞行甲板，然后首楼呢改成了容纳水上飞机和固定翼飞机的机库，但舰尾的这个外炮塔呢还是安装了。那么这个空出来的一门前主炮和背炮，
那
自然就被
太好使了吧？这想想都好。
老巨魔这个
又来了，又来了，又捡走了。
哎，看到了，说不能拿着不用嘛，对吧？
是是是。
浪费啊。
那么他怎么用呢？这个东西其实他最早是想把它用作陆战，他的计划是在大登陆战的时候啊，把这两个火炮把它固定在潜水中炮舰两侧的这个防雷突舱上头，把它装在防雷突舱上头，运过英吉利海峡
啊，没用啊，是吧？
对，然后等这个地面部队拿下这个奥斯滕德以后呢，把它装上岸防炮架，然后把它架在这个维斯滕德市区的大饭店，皇宫大饭店，然后从30000米距离呢去打这个泽布吕克的运河闸门和布鲁日的德国海军的设施。然后这个他还主持设计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为这个火炮准备的小型炮架，这个炮架是可以架在潜水中炮舰的甲板上的，从海面，对，从海面直接轰击内陆的布鲁日，我就不要打那个运河闸门了，我直接揍你老家。
嚯，
18英寸炮的潜水舱炮舰，
对，
这就安排上了。
然后这种炮架呢，就是说它的最大仰角可以让火炮最大仰角达到45度。
哦，
然后这个大胆设计方案呢，9月23号得到了海军部的首肯，然后决定由艾尔斯维克公司立即5个月内给我造成2座。就是如果陆战不能够实现我的要求，我就把它架到我的潜水中炮舰上。
行，
啊，
对，
行，英国人太牛逼了
啊，
行。
那最后呢，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大登陆战呢，其实没有实现。
哎，
为什么呢？就是第三次伊普尔会战初期呢，因为气候非常恶劣，
嗯，
大雨磅礴，就是弗兰德斯的这个泥泞把协约军陷住了。主要德军的准备很充分，陆军的推进特别的慢。那么到7月31号打到9月20号，他们才前进了3公里。
嗯，
那最后就是
凉了，
就是6艘重炮舰。 它的浮桥只能拆掉，只能拆掉，
避免了人类抢滩史上一场惨剧，是吧？
相当吓人
啊！
是。
然后这段时间呢，其实大量的这个炮击工作就交给了，就因为十二寸炮的重炮舰都在接受改装和训练。
嗯，
这段期间呢，就是从春季到夏季，它的这个炮击任务基本上都交给十五寸炮的这个三艘和小型的潜水中炮舰来。
嗯，
到了九月呢，炮击的这个成果非常显著，德国人被打掉，被重创一座浮船坞。另外一座呢，就是直接被打沉了，然后他还有两艘寄留在上面的雷击舰一起，一起沉没。
在船坞里整修的也遭殃了。
对，然后这次呢，英国人终于击中了这个运河闸门了，然后导致这个水位降低，然后
前后也费了差不多快一年劲了吧？
对
啊，
然后最后德国人呢就特烦，你知道吧？
啊，是，
就是这个说的是奥斯坦德啊，不是那个不是泽布吕克啊，就是德国人呢最后只好把大部分奥斯坦德的这个港内的舰艇呢撤到布鲁日去，然后在布鲁日的这个就是在码头上加盖那个混凝土掩体进行掩护，然后奥斯坦德从此就不再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前进港口被使用了，
等于说战略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德国人就盯上了这三艘装十五寸炮的令人厌烦的
要报仇，
对，潜水中炮舰，我就是要把你们敲掉。然后最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恐怖啊，他是2017年的10月18日至19日深夜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敦刻尔克停泊的时候呢，被三艘德国雷击舰趁夜色就是正面怼。
哦，
对，然后
被针对了，
被针对了
啊！
就是每艘船向他的左舷射出一枚450毫米的鱼雷，
好家伙，
就都命中了，都命中了。然后两艘打在手榴下方，还有一艘在舰尾。好在他那个防雷突舱呢，还是很有作用。最后还是在一艘拖船协助下呢，抢滩就是搁浅了，
搁浅
就没有彻底
沉
掉
啊。
对，然后培根中将说：“我大宝贝出事了。”
嗨，
对，
什么魔咒？
然后一个电话，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就叫了一个叫艾恩的海军上尉，就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嗯，
然后这个他带了几艘拖船，把他给拖回这个。拖回普斯茅斯，然后经过10个星期的维修呢，这1918年1月5号就归队了。
哦，
所以他的那个防护力非常好
啊。
然后呢，恐怖号被打10天以后呢，就是俄瑞伯斯在奥斯坦德西面航行的时候啊，
也被针对，
被针对了
啊。
这次出手的是德国人的遥控快艇
啊，
对，
遥控
新式武器，你有新式武器，我就不能有吗？
100年前，一战啊，
对，一战
啊，这。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开战前啊就已经开始研究了，它代号是 FL 艇。1915年呢，由这个西门子公司它的前身拿出了这个成品啊，全长大概就13米，不是特别大，吃水才0.66米。
哦，那么浅，
对，6吨啊，装2台这个迈巴赫的飞艇汽油引擎。
嗯，
然后航速是30节。
哇，很快，
30节。那它上面没有成员啊，没有人。
遥控的，
嗯，尾部它特别有意思，
这怎么个遥控？
就是它那个其实是它是有作战距离的，它的那个船尾啊，它拖着缆线，这缆线有48公里长，
48公里，
福音战士就是那个就是拖着一个操纵缆线，然后靠水上飞机远程遥控，
我靠，
就是我在天上玩，开着一艘小快艇。然后就颤颤巍巍奔你而来，
快艇后面
拖着一线，
屁股上拖着线，
对、
啊。
然后接触敌舰的时候，它就可以引爆700公斤的炸药。
哇、哦，700公斤战斗部可以。
对
啊，
所以二战的时候，德国人玩遥控小车其实是有传统
的，它是有传统的。
啊、
对，
太牛。
那么这种艇一共造了17艘，其中呢，7号艇呢就是最先取得战果。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撞击那个尼乌波特的防波堤的。
嗯。
然后在里面炸掉了50米的堤体。然后让附近英国和法国的炮兵设施就瘫痪了。那么9月6号呢，他已经开始对英国人的军舰下手了。那么他企图撞击8号艇啊，企图撞击 M23号，还好他有这个3寸，就是76毫米的专门要打雷击舰那个炮，把它击毁了。那么这一次是12号艇，这个飞行员的就是他操作员的技术非常熟练，就是英国人虽然打出了这种。暴风雨般的弹幕、
啊、
但是他还是这个
弹幕太薄了，
对，然后他从舰尾掠过以后转了180度、
哎、
就直接撞进他的右舷的中部、
哦、老战舰世界玩家，
对、嗯、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个那个，就它技术上还不是太成熟，但那个触发引信失灵，它撞进来的时候啊，它是飞机的机务人员手动引爆的。
哦，
对，然后哇，就右舷的那个防雷涂层就被拉开了，然后舰内就是舰体内部有碎片飞溅，杀死了两个成员，
哦，
然后还有十五个人的受伤了。那么他，但是他最后自己就返回了多佛尔，
这
他还是挺扛打的。
哦，吃了一发700公斤，然后还
嗯，
那相当行啊。
最后拉回去以后，在普斯茅斯他看的时候呢，拉出来一看，哇，这个拉开了15米长的
口
子，对。但是这个是10月28号啊，
嗯，
到11月21号他就修复了，就归队了。
这相当行，这个生命力啊，
这生命力特别可以。
嗯，
那么当然，培根将军也知道，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这个3艘15寸炮舰，我们手里的12寸炮的这个重炮舰，我们要继续发挥它的这个炮击威力。
嗯、
那么当时呢，暴怒这艘船呢，它频频暴露出什么呢？它的飞行甲板呢，它前部的飞行甲板很短，
嗯，
它起飞呢很勉强，降落就更难了，
嗯，
所以最后呢，它是2017年10月，它回厂把舰尾的这个外炮塔也拆掉，在后面设立一个降落甲板，就降落以后呢，舰桥还在，所以它是通过两边的这个步道把飞机推到前面去的。
哦，
那于是现在就是有3门18寸炮可以供这个
闲着的
培根将军使用。他决定，好，那我们12寸炮的，大家要记住这个潜水重炮舰的造型，它的前部、后部甲板是空的。
对
，OK， 那我就把它安装到12寸炮型重炮舰的后甲板。对，
这平衡怎么办啊？
不管
啊，不管啊！
对
啊，
这个技术的发展是要付出一定牺牲的。
是，
不是这还能浮水面上吗？
哎呀，
能、
no, 就愣往上塞，
愣塞。
那么当时呢，还有5艘这种重炮舰在前线执勤，那么他从里面挑选了3艘军官最经验最丰富的3艘，那么他们搭载这个3门这个18英寸炮，
啊、这什么情况呢？
是啊，对啊，
啊，
是大型迷惑，大型迷惑行为，
啊、对呀、啊，啊。
那么克莱伍勋爵呢，准备安装背炮，就是3号炮；沃尔夫将军呢，安装原来的前主炮，就是2号炮；尤金亲王装1号炮，就是后主炮。1917年的深秋呢，就是德国潜艇开始就是灾难一样的在这个多霍尔海峡开始活跃，因为德国人当时已经将大部分的这个潜艇啊和雷击舰呢撤回到布鲁日。
嗯，
那么这里距离海岸其实非常远，就是说你要想射击这个地方呢，你就要冒着被岸防炮台更近距离攻击的危险靠近这个海岸，其实不太现实。那么还是就是说培根将军说，我要阻止这些舰艇进出呢，还是要摧毁这个运河闸门，
到底还
是这个运河闸门。就是说他的回忆录里哈也阐明当时的想法，说我们没有办法了，如果要防止他们，因为当时这个潜艇在这个海峡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一些政治层面的问题了，对海军非常不满，遭受很多压力。那么就是说培根说，我们的舰队必须实施舍身特攻。对，
这怎么就
很有精神，
很有精神了。但是他又舍不得让宝贵的这个15寸炮舰去
是
冒险，就交给没有搭载18寸任务的2艘船去办。
哦，
那么就是这两艘船它分开了，一艘船是约翰莫尔爵士，他要在他的舰首加装一种折叠式的攀爬梯。
嗯，
这个梯子就有点像那个飞廉钩爪一样。
哦，
我靠近了以后啊，我把它撒出去，然后前面一部分就可以搭在你的这个防波堤上面，然后用突击部队在烟雾掩护下呢靠近这个防波堤，让突击部队从梯子上登上防波堤压制住以后呢，把克劳福德将军放进这个防波堤的东边，让他直接驶进港口，在运河以内，在1800米距离上用12寸炮直接轰击这个闸门。
哦，
对，
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听起来很神风的样子。
对。 就是把这闸门毁了以后呢，你的德军的这个舰艇就闷在布鲁日嘛，就出不来了就。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多佛尔舰队他承受了非常大压力，就是上面说你们的这个失职了，这么多的德军的潜艇在这里活动，你们到底是怎么封锁的？
嗯，
是。
那么12月4号呢，培根还在向这个杰里科这个时候是第一海务大臣，
嗯，
向他提交自己的这个舍身特工的这个作战方案。但是呢，就是说杰里科将军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方案，
嗯，
我们决定用阻塞船啊，把这个泽布吕赫运河口给堵住。
嗯，
你的这个方案太激进了。
是，
对。那么培根说这不行，说你这个就算能成功阻塞，
嗯，
对吧，
吃水比较浅的德军潜艇还是能从你阻塞船上头开过去，
嗯，
然后还可以从旁边涨潮的时候啊找到新的航道溜出港口，
是，
而且打捞清理也花不了太长时间。那但是他还是勉强接受了杰里科的建议。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德军潜艇潜入英吉利海峡，那么皇家海军他迫于这个压力呢，他需要一次更能提振士气的更勇猛的行动，而不是实际的结果。我不关心你的结果怎么样，我需要一次作战，向
要一个很遗传
前线的军民
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老子不好惹。
嗯，
对。但是呢，就是说，最后就是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期间呢，任这个英国在达达尼尔的这个舰队司令，就是他是卡登将军的参谋长的罗杰凯斯将军。这个人呢，他策划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就是叫ZO 作战。
嗯。
就是在1918年开春以后，天气回好以后呢，同时强袭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在这个两个地方实施阻塞作战。
哦，两个地方，
而且要高调的，对，而且要高调的派地面部队去袭击你这两个港口。
哦，哇哦，
这其实有一定的宣传战的作用。
嗯
嗯。
然后呢，12月18号呢，就是培根到海军部去参加这个阻塞作战研讨。
嗯。
那不出意外。所有人都想到会上会发生什么，就是培根和凯斯在会上吵了起来，都认为对方的计划是垃圾。
行吧，
对，
他俩说的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对，两老巨魔，
对对。
但是最后呢，杰里科决定接受凯斯的意见，我们要高调的袭击，我们不要，就是结果如何呢？
其实还是从政治上考虑这个事儿。
对，
嗯，
但是接下来事态发展呢，就是在朝堂之上的事儿了
啊。
然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海军大臣就是埃里克格德斯，他对杰里科其实是不太满意的，因为他在第一海务大臣任上啊表现平平，
没干啥
啊，然后德军潜艇不停的
是
露出来
啊，
然后给他一个口实，然后圣诞节前呢突然把杰里科撤职了，
哦，
解职了，然后就是让罗斯林威姆斯来当第一海务大臣。
嗯，
那么威姆斯上台以后，立即12月28号，立即以巡防不力为由，
哦，
把培根撤职了。
哎呦，
对，然后让凯斯来接任。
嚯，
这位就离开了。
对，他就离开了，
离开舞台了。
供职许久的这个多佛尔巡逻舰队，
是，
对这个，但不得不说，他做出的贡献其实是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嗯，
就是说发挥了很多作用，就是不单是一场成败。来论英雄
的，
是
对，
是是，
然后战后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嗯，
就叫《多佛尔巡逻》，
哦，
对，那本书他献给我的老同志们的，
是，
你可以
在，其实他在任上干挺爽的，
干挺爽
的，对
对
对，
然后他负责谱写了很多战歌，
嗯，
对，
啊，是吧？
对，可以说战歌十足，老兽人是吧？
是，
就那歌词里面就是冷不丁就会出现什么流霰弹
啊
这种，
哦，
特别炸裂的用语。
好，
然后呢，凯斯将军上任以后呢，他立即开始。布置这个两个港口同时强袭作战，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还是有德军的重炮把守的，所以说在他决定在4月22号发起这个作战。那么当时呢，没有就是说18寸的炮架还没完成，当时就算你接受了这个改装任务，在这场战役中啊，你也要到前线来支援，
嗯。
所以就是说预定增设巨炮的这个克莱伍勋爵和尤金亲王也要加入战斗，然后沃尔夫将军呢，他在普茨茅斯继续接受改装，他是最晚接受改装的，然后约翰摩尔爵士来巡防这个多佛尔海峡，那么包括苏尔特元帅 啊，克莱五勋爵、尤金七王和克劳福德将军，还有三艘小型的中炮舰呢，
嗯，
在当天的这个行动当天的傍晚呢，他跟随舰队从敦刻尔克出发，驶向这个奥斯坦德，他们负责奥斯坦德的行动。那么深夜啊，23:20呢，他们开始开火轰击，轰击这个提尔皮兹炮台和亚琛炮台，还有兴登堡炮台。那么苏尔特元帅呢，主要是用来攻击这个火炮最大的一个炮台，那个是最大的炮台了，就是说它的名字甚至超越了威廉二世皇帝，对，这个炮台叫德意志炮台。
哇
哇，
哎呀哎呀，又有容颜了，
牛逼
啊，
就是
这可以。
嗯，但是这场仗呢，就是它的结果特别的滑稽
啊，
就是德国人出阴招，就是说因为德国人知道，就是说在这种夜间航行
啊，
你在这个河口航行，因为这个地方呢，比利时沿岸它有很多海底有很多沙洲、沙丘，你航行必须要靠指示浮标来引导，
哦、
就是说你按照浮标来导航、
哦。
德国人在前夜把这个浮标偷偷的放在了离运河200多米处的一个浅滩上的，
好家伙！
然后英国人阻塞船开到那儿就搁浅了，
高高兴兴的
高高兴兴的就上了当，
哎呦我的，
就搁浅了。然后
哎呀，这个策略它 不太符合。德国人性格
怎么整的？
就是这很英国，
对，这很英国。
对，就是好在没啥人员损失，但是实在是场面非常难看，
就很尴尬，
就很尴尬，就是突然就不动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同日夜呢，就是凯斯他自己率领这个强袭舰队的驶向这个弗兰德斯海岸。
嗯，
那么他强袭的目标是泽布吕克。
哦，
那么这里担任沿岸炮击支援的就是最新的俄瑞波斯和恐怖了。
哦，
那么这场战役在战地一里面，大家可以。是 DLC 吧，是
哦，这个、啊、
是一个 DLC，
是
对，你可以体验、
哦、
泽布吕克战役，就你、
哦、
你可以扮演一名就是强袭的担任强袭的
士兵、
嗯、
翻译一下，一名炮灰，翻译
是，对，你可以担任一个脚男
啊，脚男，
对，然后呢就是他们其实都迟到了、
啊、
那当天呢也是就是说晚上也是23:30这个时候，然后直接呢就是说既然迟到了嘛、
啊、
咱们就直接转换目标，直接轰击这个威廉二世皇帝炮台
啊。
那么过了20分钟以后呢，英国人的阻塞船悄悄地想靠近这个防波堤
啊，
但是被一个德国军官发现了
哦，
嗯，然后就展开了这个
夜战，
一夜的血战。这场战役非常著名，就真的是血战，就是一场恶战之后，真的是夺下了防波堤，暂时的。
嗯，
然后呢，这场仗里面呢，就是两艘这个重炮舰，它提供了2小时的炮火支援。但是最后呢，其实战果非常一般。三艘阻塞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图示、
嗯。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小的黑的这个就是阻塞船
啊
啊、
嗯！三艘阻塞船只有2艘勉强堵在运河河口。
哦，
结果就是培根中将说的没错，最后结果是德国潜艇还是能在涨潮的时候进出这个运河。
是啊，
那清扫工作也没花几个星期。
嗯，
但是其实它对士气提升是非常有用的。
打得非常猛，
对，因为它完全符合英国皇家海军这种诸突猛进的这种传统，对。然后
我发现了，岛国海军就全这样啊，
就甭管战果怎么样，打咚咚的，至少形式上是那么回事。
是、
嗯，
然后呢，就是最后连德国皇帝也表示赞叹，他还跑到这边来慰问了当地的这个驻军。
威廉二世自己做炮台是吧？
然后还和被俘的这个就最早冲上来的那个
士兵，
协约国士兵
亲切慰问啊、
嗯，对，
你们打了有点猛啊，
啊，
牛逼！
但是那个士兵拒绝跟他握手，
嚯，
特别有意思，
非常有不列颠民族气质啊，
这
家
伙，
对、
啊，好。
那么其实到了5月9号呢，凯斯自己又率舰队去奥斯坦德进行，因为第一次非常丢人嘛，他实施的第二次
是太丢人了，
阻塞作战，然后这次有4艘大型的这个潜水中炮舰。对他进行了打出92发炮弹，狂轰滥炸这个提尔皮兹炮台。但是阻塞作战其实本身也并不理想，他的这个坐底的
位置
很不行。
不啊、
然后最恶心的就是德国人这个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故意的还是巧合哈、啊。炮击结束之后，他们返航的时候呢，恐怖号上面突然飞来一只德军信鸽，
哦，
就是可能是误停了，就停在他们上，然后。带着一个密信、
哦、
英国人拿下来破译了上面的加密信息，上面写着英军炮击没什么效果 就是这种火力全开的嘲讽，
还有巨魔之志，我操，
简直是混乱之志了。
行，
也不知道是真的故意的，
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反正我觉得那鸽子可能也被他们吃了。
是，
我倾向于认为是故意的。
太猛，太牛逼了。
那么，尽管呢，培根将军被解职，但是他一年前啊，前一年为强化这个老的这个十二英寸炮型的重炮舰做出努力呢，在1918年呢，就结出了果实的，就是新式背帽的这个炮弹入役以后啊，他们的最大射程提高到将近24000米。
嗯。
那么其实1918年的战事其实就打了11个月不到，
嗯，
对吧？10个多月。
对。
但是他们在1918年却是这些重炮舰在一战期间最频繁炮击的一年，
是，天天就是叮咣了。
对。然后到这一年年中哈，6月，那么就是原先英国为挪威建造的这个千叶重炮舰也进入了现役。
啊，这不好几期前提了。
对，他们终于造完了，
终于造完了。
对，
啊，
因为他们中间为那个大型轻巡洋舰让了路，
嗯。
然后他们的名字被改了，就是改成叫戈尔公级，就是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女妖，
戈尔公女妖，
戈尔公，
嗯，
啊。第二艘叫格拉顿，那是地名，
嗯。
那么这种军舰呢，其实吸收了它在建造中吸收了一些潜水重炮舰技术。那么它后来增设了水下的这个防雷突舱，其实它的性能呢其实还是很平均的，但它其实它的吃水有5米深，它不是很
不是
很
不
是
很
不是很专门制造的这种，
对，
嗯，对。然后它前后那个各有一个单装炮塔，它安装的呢就是12型9.2英寸的47倍径火炮，
嗯，
然后就是高炮也非常的完备，副炮也非常完备，因为高射炮需要很多操的人，所以这种小船的成员数啊有305人，
哦，之前
塞了很多人，
之前一般
200人
左右，
之前是，
对，但是呢，戈尔公号入役以后，它的姊妹舰的运气就很差。这艘船是格拉顿号，它是8月31号入役的，
嗯，
然后呢9月16号就自爆了。因为那个最后调查可能是因为副炮的炮弹受热，
哦，还自爆
受热然后自己爆，
哦，
最后就只能自己打沉在这个自己的港口里，
嗯，
哦，
然后到1926年才捞走，因为它妨碍通行，
哦，造这么多年半个月，
是，
嗯，
那么12寸炮舰呢？最就是这个时候啊，到了1918年的年中，就是它的变态的巅峰，
是，
嗯，
终于达到它变态的巅峰，是，就是它的这个18英寸炮终于上舰了，
哦，
真塞上了，
真塞上了，对，哦。然后两个炮座主要它制造比较慢，
嗯，
这种炮座呢，这是为了减轻它的负担，它不直接安装原来的炮塔，
哦，
而安装了一个炮座和一个半开放式的，它是。然后这种侧面看就是一个5边形的一个小炮座，它连同火炮总重384吨，所以它已经很轻了。你想火炮本身就是149吨，它是固定安装在这个潜水重炮舰的后部甲板，火炮只能指向右舷。
哦，嗨，
对，然后它左右的射界就只能有10度，
哦，基本不能转，
基本不能转。然后后面是敞开的，平常盖一防雨布。装填的时候呢，仰角是必须固定在10度。
嚯！
然后那个装填是人力的，
那嗨，
对，
人力的，
对，甲板下的炮弹通过高架轨道呢推到这个供弹舱口，用吊机吊到装填装置，然后发射药囊是在甲板上，
哦，
那个恒温的保存箱里也是人力运送，所以呢，它每4分钟才能打一炮，
行，
特别的慢，
图啥呀？
对，
口径大吗？
是。
因为
海军就耗这个，
船上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装置。
是，
那么其实它还在三角围顶端和中部呢新设了这个新式火炮的射击猥琐和装置。
哦，
嗯，
那增加了新的炮手人员，但是其实它没有作训时间，直接上战场。
嗯，
因为1918年的对8月15日，其实是沃尔夫将军先到了舰队，他装的是2号炮。
哦，
那么第二天呢，克莱伍勋爵才抵达普斯茅斯，开始安装炮塔。那么后来炮击测试证明哈，就是说这种轻量型炮架呢，它还是非常有效的控制住了这个大炮对这个舰体的影响。
嗯，
那么英国人的这个梗接着来了，
嗯，
就是哎好用，
试舰，
那我们就增加发射药量，
也可以，也可以，
对，就是听起来非常无懈可击，是吧？
是是是是。
然后它的
对你说对，
它的最大射程呢，就是提升到37000米。
发啊，
对，但是非常依赖海况，就是他射击的时候不像使用他自己的主炮射击的时候下一个船锚就行了，
嗯，
他射击的时候打这门炮的时候他必须船首锚和船尾锚同时下，还需要拖船把它拖住，
嚯，
不然就烦，
不然就
当场就
会晃，会晃，对。欧洲的西线的德军呢，其实在1918年的春季啊，还是很，就虽然他国内被封锁，然后国内的这个食物啊什么都已经捉襟见肘，但他还是在春季发动了这个大规模的攻势。但是他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呢，
嗯，
联军就是协约国又开始了所谓的这个百日攻势。
嗯，
到9月份的时候啊，就是比利时的国王御驾亲征，就是带着这个英法和比利时军队沿着这个德据的这个比利时沿海地带向东推进。那么所有的这个除了克莱伍勋爵和苏尔特元帅他们两个正在转场里的，
嗯，
其他多菲尔巡逻舰队所有的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个潜水中炮舰都投入到支援作战了。对，然后第一分队是俄瑞波斯和孔布，第二分队是沃尔夫将军和戈尔宫，那么他们主要炮击这个奥斯坦德以南的这个后方联络线。
嗯，
那么第二分队呢是尤金亲王、约翰摩尔爵士和克劳福德将军，他们靠西就是佯攻，让德军以为这是一个登陆行动。对，那么这场战役里面，沃尔夫将军的18寸炮正式亮相。因为其实暴怒呢，以前他在改装前他从来没有发射过自己的后主炮，所以这个其实是英国的18寸炮的首次的亮相。
好，
9月28号的早上7:32。他的这个18寸炮在33000米的距离，对这个奥斯坦德以南的，就是一个叫斯纳尔斯凯尔克的地方的一道铁路桥呢实施炮击，他创下了3项纪录。
嗯，
就是
皇家海军，
皇家海军在最远炮击距离用口径最大的火炮发射最重的炮弹。
好，
这就是记录，然后至今没有被打破。
哇，
对，至今没有被打破，
这个纯度是最高的历史。
对，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这个整场炮击的这个效果啊一般，因为当时的风浪非常大，虽然有一个拖船啊在帮它拼命的稳定，但它的船体还是剧烈晃动。但它的炮石人员发挥非常好，就是其实在这场战斗中，它每二分三十八秒就能打出一枚炮弹，
已经是速射了。
原来的额定射速是4分钟，是吧？
4分钟
啊，
对，
那很努力了，很努力。
对，当天他就打出了52枚炮弹。几乎把60枚的储备炮弹全打光了。
嗯，
然后这一天也是这个多菲尔巡逻舰队的这个潜水重炮舰的历史巅峰了。
哦，
他的这个这一天的7艘重炮舰一共打了，从9.2寸到18寸的炮弹，一共打了550枚。
我的天，
这德国人都被打烂了。
对，把地犁了一遍，
炮太大了，
翻了一遍。
嗯，
10月14号呢，就是克莱伍勋爵也装上了18寸炮，赶来助阵，但是他的这个炮击其实就是大家都没有校准过。
就是
以前漫无目的的射击，
就打意思、
啊，打出了4发，然后到目前为止，就沃尔夫将军打出了81发。上级后来发了一个命令，就是10月14号当天啊，就是说我们的地面部队的推进很迅速，
嗯，
你们不要再进行炮击了，进行炮击会打到我们自己的部队。
哦，好。
那么命令下达的时候呢，克莱伍勋爵的已经装了第5枚炮弹。
哦，
这很有意思，大炮啊。
啊，是。
但是英国人很有意思，就是说收到这个信息以后怎么办呢？
嗯，
我们还是要打，对，
装都装下去了，是吧？
他就转动舰体，然后对着这个遍布水雷的这个海面开了最后的一炮。
这是一种典型的来都来了的想法，
来都来了，对，
来一炮啊！
所以历史上呢，英国海军的这个18寸的这个舰炮呢，其实就只打过85枚炮弹。
啊，这是最后一枚，
对，就是最后一枚不计入，
最后没计入，
不算实战。对，沃尔夫将军81枚。克莱伍勋爵4枚。后来呢，其他的舰呢也在进行炮火支援，打到10月17号呢，英国人觉得不太对劲。
嗯，
因为我们的潜水重炮舰都在德军弹炮在射程范围里了，但是后者呢没有进行反击
啊，没开火啊。
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啊，德国人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比利时的沿海的这个地带，然后走前呢，把这些炮台呢，
都
自行炸毁了。
哦，
所以一来你来我往，最后还是
折腾完了。
英国人笑到了最后，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同盟阵营呢就开始崩溃。
嗯，
然后1918年9月29日啊，就是保加利亚签订了这个萨洛尼卡协定，
嗯，
退出战争，
哎，
就导致土耳其和德国又
这个二五仔，我
对他土耳其和德国又断联了，对，晚来早走。
嗯，
然后呢，就是最后10月30日，土耳其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封锁舰，就是两艘前无畏舰号之一阿伽门农号上面签订了这个穆斯罗斯停战协定。
嗯，
不打了，
不打
了，不玩了，
不玩了。
然后11月3日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签订了这个维拉居斯提停战协定，
嗯，
不玩了。最后呢，就是连年的这个封锁和绞杀战哈，导致德国国内的这个物资啊就严重匮乏，大家没东西吃。
嗯，
就有时候只能吃一些那种代用食品啊，
嗯，
藤条啊，
是啊，
这些东西。然后流感在前线特别流行，
嗯，
然后上百万的德军士兵的感染这个
正好
大流感，18年、
嗯，
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对，
然后德国陆军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我们最多只能撑到年底，
嗯，
就开始考虑跟协约国呢媾和。
够，嗯，
但是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当时德国的陆军呢，在战前和海军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嗯，
陆军德国国内还有很多小的王国，
嗯，
侯国，那么他还有对陆军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嗯，
而海军是全新的兵种，
哦，
海军是直属于皇帝本人的。
嗯，
虽然这个时候啊，皇帝已经没有实际权力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海军的性格就体现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军种。
嗯，
你如果对他有一些什么非分之想的话，
嗯，
他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好，哦，
海军独走，
对，海军准备独走，他是准备，
行了，
他是准备呢，10月24日，就德国海军决定起清国之兵
啊，
派公海舰队和所有的这个舰艇攻击弗兰德斯的沿岸和英国本土，
哦，
从泰晤士河口打进去，
嚯，
哦，就引诱这个英国，
这个想法很大胆，
引诱英国大舰队出击，
哦，
然后进行决战，
就喜欢决战啊，
对，进行舰队决战，
全世界的海军怎么都这个德行？
海军就喜欢决战啊，
那什么，皇国兴废在此一役，万望驻军奋发努力啊，
是是是，真有劲，
驻军已经不想努力了，
对，
是。
但是和谈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嗯，
就大家就觉得我操，不打了吧？
嗯，
哎，后来一听，哦，你们要把我们拿去送死，
哎，
对吧？然后就是11月初呢，就是不愿意送死的德国水兵开始抗命，
嗯，
在基尔军港呢就发生抗命事件，然后最后导致爆发起义，然后席卷了德国全境。
基尔军港起义，嗯，
对。其实你想，20多年前哈，就是威廉皇帝曾经的演讲里面喊出了一句口号，叫“德意志的未来在海上”。
嗯，
哎呦，
说对了，德意志的未来在海上，这就是你的未来哦。
是，
对，
还真是。嗯，
但现在他自己打造出来这个海军，成了帝国的挖坟的人了。
嗯，
那么他没有实权了，已经。但是他虽然没有实权，但他拒绝退位。
退位，嗯，
但是没有办法了。
嗯，
10月9日呢，就是宰相决定废除他的这个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头衔。
嗯，
那么威廉二世只好10月10日，他带着好几车皮的细软，流亡到荷兰去了，
好几车皮是吗？
对，就是过上悠闲的生活。
行，当狱工去了。
对，真行，我的老 baby。
哎，
这个厉害啊！
然后就是，其实这就标志着帝国已经不存在了，
哎，
进入到共和的这个时代。
皇帝陛下临和忠实的百灵，啊，
对，
魏玛共和国时代。
然后又过了一天呢，就是德国代表团呢去弃降了，在巴黎北部的这个公米涅森林。
嗯嗯，
和以伏羲元帅为代表的协约国代表团签订了共米涅停战
啊，著名的车，著名的铁路车厢啊。
对，然后巴黎时间11点生效，11111111。对，然后就是停战，但是一战没有结束。
嗯，
一战结束其实是在凡尔赛合约。
是的，
对，一战终于结束，但是第二天呢，10月12日，奥匈帝国解体。
对
对。然后到1919年6月28日的这个凡尔赛合约签署，一战正式结束，就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结束了，
结束了。但是其实
屌用没有，
没有用，就
是
还是更大的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奥托。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后呢，英国的海上霸权的迅速的跌落，
是的，
对。但是我们的这个潜水中炮舰，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究竟存活到了什么时候，
嗯，
我们可以在最后的一期里面，
哎，
为大家分享，
哎，好
一个收尾。哎，
是，
对，
我们这期讲完了潜水中炮舰 Monitor 这种
一战这个烂糟糟的故事，
在这个一战中叮叮咣咣的四处开
敲锣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
四处打铁嘛，
是的。包括这期呢又涉及到了大胆的英国人，把它往更加扭曲极端的方式去运用。
但我觉得就是协约国同盟国在战略思想上同样大胆。嗯，
是
大家都有病系列，
是是这样的，
十分精彩的这个暗防炮和潜水中炮舰的
对攻
、
对，
就此就
告一段落
了。
嗯，
我们下一期将会从这个凡尔赛合约签署之后的
一系列事件开始，
风起云涌的事件继续。
哎，
嗯，好，是吧？剧透了是吧？哈，剧透了，一战谁赢了？是吧？剧透了，
是啊。
然后我还得知了后面还发生了二战，是
对对对对对，
更令人震惊的剧透。
怎么办啊？这期有剧透，这期我们剧透了一战。哎呀，对不起啊，朋友们，听到这儿已经被剧透了啊。
好，我们下期就从这个十年的休战
啊
开始。
哎，
好，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